神功神学背后的副作用比他们看到的正作用更大。当副作用盖上正作用的时候，教会已经来不及挽回，你只能后悔不及，甚至等到审判的日子你才醒悟的时候，已经在永恒中间太迟了，不是现在的太迟，永远永远太迟了。教会是分量上的增长，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但是只注重分量增长的增长学是一个很肤浅的增长学。我再讲一次， The church growth insists only on growth of the quantity is very shallow。 我们的注意就平时的信仰的扎根的真理的认识，复兴在从几方面调起能明白了。我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末世论就是以后要全世界都要被圣灵充满，都要受恩膏膏抹，都要领受圣灵，都要说预言说异梦，所以越来越多越来以为这样就是的。另外一个观念也从圣经来的，末世的时候有信德的人多吗？末世的真正有信仰纯正的人多吗？有许多人已经熬头发扬争夺，许多的师父什么假的道理错的道理都接受了，真正的是少的。如果是这样，你不要奇怪耶稣说以他再来的时候有信德的人很少。不但如此，世界像索多玛蛾摩拉那样邪恶淫乱，盖造房屋，交通便利，但是人的心已经离开了。所以呢，今天基督教里面有两种不同的 selective， 一种就从这些的圣经盼望了量的增加证明耶稣再来，另外一种人就认为呢，耶稣再来以前很多人背道历经反教的事情，那些呢邪恶淫乱的事情，很少的人持守信仰事情，耶稣才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日子，他再来的日子，挪亚的日子只有八个人进方舟，其他的都没有得救。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是像挪亚的日子，现在量很多就证明耶稣快要再来，是真对了吗？如果耶稣再来的就像索多玛挪摩拉的日子，同性恋增加，许多败坏邪情肆意的事情猖獗在社会中间，是很少的人有信的，哪一个才对呢？所以凡是选择那些比较适合他意愿的经文，这种选择同过滤性的基督论，使他以为量越多就等于上帝的复兴来了。另外从这个角度看来呢，有一些人看到国效很难，传福音国效很难，就以为没有复兴来到，两样都错。你不要因为量少就等于没有复兴，也不要因为量多就等于已经复兴。当复兴来到的时候，复兴的原则同圣经的条件那些要求不可妥协，无论量多无论量少。我是一个很盼望量又多质又好的人，所以我做人比别人更苦，事人家更多。我在想为什么不能量又多则又好呢？为什么少的人就说我们注重则不注重量，凡是说我们注重则不重量一定则一定很少基督徒的。当会有曾经两三个人做礼拜的时候，他去找圣经，耶稣说一两个人奉我的名我就与你们同在。今天教会很多领袖已经很严重的阿 Q 精神的病，少的时候去找圣经，自己受苦的时候说我是优伯，可能不是优伯，可能是优拿，同样姓优的。你受苦的时候你就优伯，你少的时候就是神同在，你不能发展就是吃不重量，不一定。我这个人在某一些事情是非常怀疑主义者，所以 skeptic 又是 very critical， 批判，所以我如果令人讨厌很正常的，因为我本来不可爱，我也不怕到在你面前做可爱的，因为我已经被他爱很够了。但是我要提醒你的话，圣经的原则让你回头神的真理的面前。 Until 发展的末世论是 degrees of the common grace。 现在注意听一些很 重要的神学思想。Cornelius Van Til 发展的末世论是 the degrees of the common grace。 末世的时候普遍恩惠要减少，人的心越来越刚硬，以至于有信德的人减少，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有真的品质的不太多。但是真正做，我说不是因为少在接受这个理论，而灵动了就盼望了以后的绝大多数人信主。所以他们看这个春泥秋泥来到了，哇，从很多的分量终于看见圣灵复兴来了。我盼望我们从圣灵的原则再奠定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复兴。我们盼望的复兴是怎样的复兴？第一样，一个知 真正的复兴一定是信仰的归正，没有信仰的归正，这个复兴的运动是假的复兴。我现在把几个很重要的大点提出来，请大家好好思想。 The return of the true faith， 真正信仰的复兴，真正信仰的归正，回到纯正的信仰，这是复兴。当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把基督教的教会带回原先真正的福音的信仰，这是一个复兴。虽然这个复兴带出来的人并没有比原来 天主教的数目更多，但是这个是复兴。虽然到今天天主教的数目还是比基督教多几倍，虽然到今天他的量还比较更多，而纯正信仰的福音的信仰的基督教还是更少，虽然如此，不能说这是不是复兴，因为复兴是从纯正信仰的信念回到神的道来看复兴的第一个因素。阿们。我不管你教会多少人，如果你们离开上帝的道，我从来不承认你是复兴的。你不要骗我，我们人比你多就是复兴。复兴要归回信仰纯正，复兴归回圣经启示的真理，复兴是信仰的教义性的复兴做基础的 The Doctrinal Revival， 信仰的复兴，教义的复兴，回到真理纯正上的复兴，这是第一样。如果你要在这一方面放弃，要在这方面妥协，我告诉你，我很有办法讲一篇道赋予很大的煽动性，使更多人来听我讲道，对我很简单的。我不是不能，我又不是不知道，我要用什么办法讲，使人的钱可以多多拿出来奉献，我有办法的。但我从来这一生没有用过那些我知道而我明白的东西，因为那不是神的旨意。我几乎还没有讲过一篇道理是提到关于奉献和上帝怎样赐福奉献的人这样的事情，错过。我讲到超过20000多次，没有讲过一次奉献的道理，因为那不是我的负担。我也提到今天给你们奉献的机会，但是你不要勉强，这是神的旨意，结束。我不，你们多多奉献啊，又天堂房子大一点，神经病。我不会降低神的标准，盼望更多人听到再降低，不因那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把神纯正的道理讲出来，虽然很难听很生硬，但是呢你也可以接受。我可以用更简单的比喻来讲，深入浅出的表达，但是呢那个严正度，那个正确度，那个严谨性的要求，我们不能放低。我一生持守这个规矩，在神面前做他的仆人，要把教会带回纯正的信仰中间。第二，真正的复兴是伦理的规则。一个真正复兴来到的时候，基督徒一定要归回圣洁的生活、爱的生活、真实的生活、诚实的生活、公义的生活、良善的生活。那伦理的复兴没有来到，那个复兴是假的。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非常成熟而老练的人，做一个有立场而刚强的人，做一个在神的面前负责任的人。我们不能随着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我们也不能随着随风转头随便定方向。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一个真正的复兴带来了伦理的改变。约翰·威斯里、 George Whitefield、 The Robert Rakers 这18世纪带来的复兴结果是什么呢？酒吧关门，跳舞厅就慢慢的消失，那些坏的地方就没有人去，邪恶淫乱之风慢慢窒息。今天我很严肃很痛苦的对你说，许多所谓的复兴里面的人，你叫他做见证，他不是见证我从前是基尼现在得救，不是见证我从前是强盗现在已经好好做人，多数见证我从前很穷现在很有钱，我从前生意失败现在很顺利。今天的见证是比较束缚成功神学的那一种外表现象的见证，而很少是从罪恶从黑暗的权势归向的圣洁，从败坏归向为主见证，成为良善公民，成为好的见证人的见证。宋尚杰博士带来的复兴是真的， 神借着他带来的圣父信是真的。他讲完道以后，奉主的名，范建林的走出来悔改，一个一个出来。这些人在法院打死都不承认，还要找律师替自己辩护的。所以当许公遂院长，我们神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在马朗，他在马尼拉做总领事的时候，人家报告他，有一个神经病的中国人疯子来这里讲道，你还不去看吗？你做领事的去看看这个社会中国的发生什么事。好，他就去看，他坐在那里看，他在北京大学念法律的，他每次借书的时候透过毛泽东做管理员借到书。那么呢，他现在做总领事，坐在哪里看这个新化来的疯子在讲道，很好笑，一下子做猪，一下子做人，脱下衣服地上爬树上子回头的故事。讲完了以后，突然间这个精神安心面孔来回来，范建立的出来，独播的出来，一个一个出来。这个总领事吓了一跳，怎么不被打不被骂都敢承认，有两个太太的出来，一个一个出来。他说这个法律界从来不明白的事情，这个不是疯子，这个一定是圣灵的大能。所以呢，许公遂牧师后来呢，连自己也悔改，作为一个总领事接受耶稣基督，最后还奉献做传道的工作，有助我们神学院的院长。为什么呢？圣灵的大能。复兴来到的时候，信仰归回正统；复兴来到的时候，伦理归回正统。阿门。今天我盼望我们千千万万过圣洁生活，过公义生活，过良善生活，过真正有爱的生活，同真理生活的基督徒，来显明你的教会是复兴，不是在表面的这个火热狂热，乃是真正合乎真理的复兴。第三样，真正的复兴来到的时候，信徒都在侍奉中间归回正统了。侍奉的归正，我进到这里，按照神所给我的恩赐做我应当做的工作。每一个基督徒发现他的恩赐，每一个基督徒发挥他恩赐的效用，每一个基督徒把恩赐用在祭坛上，分别为圣，奉献给主。能够讲话的多用口做见证，能够有施展你的才能的，在你的才干的范围里面做见证，能够用金钱奉献给主的，用你的金钱的奉献来见证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服侍主，每一个人都要为主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停在哪里。在身上有哪一个你的器官不再有效用的时候，就应当可以把它割除了。为什么把盲肠除掉？因为它已经没有效用了。神把你安置在你的地方，一定有它的效用。神把你放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给你一些恩赐。神使你成为基督徒，一定把你天然的才干加上圣灵的圣化，也放在恩这个恩主的面前，在祭坛上化成恩赐。才干的圣化同奉献被主使用，变成了神要用的恩赐。换句话说，每一个人身上具有天然的才干，但是当他奉献信主的时候，才发现圣灵把那些才干圣化，变成了教会中间彼此服侍的恩赐。当圣灵的复兴来到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份圣功，每一个基督徒都结果子，每一个基督徒都被主使用，每一个基督徒都把他的才干奉献回去上帝的国度里面流出。就是第三点，你做基督徒多久了？你只听你没有讲，你只受你没有分，你只有领受你没有分享。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真正的复兴带来了全信徒全肢体整个耶稣身体的侍奉，每一个人参与侍奉。侍奉的规则，恩赐的发现，恩赐的发挥，恩赐的操练，恩赐的应用，这个非常靠于有一个要带领服侍而不是包办服侍的牧长。每一个教会领袖，每一个主日学教会，每一个长子，每一个这个牧师，每一个主教，每一个传道人，都在教会中间一面服侍，一面带领别人服侍，给别人这种服侍的机会。但是不要太快用那些刚刚信主的出名人做见证，请你注意听这些话。你 跟明星信的时候，马上众教会抢他来见证，高兴得不得了，有名的人在我这里做见证。我告诉你，我才不买这样的账。在我教会里面有印尼最有名的人，有一些是经商里面最成功的大富翁，有一些是教授，有一些是军官，有一些市长的秘书，有时候一些这个过去的国防部长都在我们那边聚会过。贾卡法市政厅的秘书，过去的秘书在我那里聚会，我几乎没有请他们上台见证，除非很必要的时候，我看到灵性够了可以讲话了。但是他们在我的聚会一信主，马上各教会请他，抢他去做见证。有这些名人好像跟耶稣脸上沾了一些的光一样的。我告诉你，越出名的外邦人一信主马上到处做见证，他就越少机会谦卑好好受教，建立他自己的信仰。结果呢，一下子就在基督教里面轻易成名，而慢慢就失去他追求的心，甚至夺取神的荣耀而管教会的领袖，要恢复侍奉，要带领侍奉，要知道机会是，但是每一个侍奉的人要他等，要他在耶路撒冷祷告，要他等到神的时候到了，还是回到那个原则里面。第四样，文化同使命的规则。教会的复兴有使命的规则，这个使命的规则就是我们整个教会 collectively 整个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有很大的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福音使命，就是呢，教会要努力传福音，努力差派人，努力宣讲主的话语，勇敢高举十字架的福音，这个是福音的使命， gospel mandate。 所以教会复兴起来的时候一定看到这些现象，努力传福音。宋博士、季志文牧师他们在中国教会掀起来的复兴呢，都有一个相继而来的果效，就是组织布道队，使基督徒到处去传扬福音。当大复兴来到我身上的时候，那时候我17岁，我里面的骄傲、共产主义、唯物论、进化论、无神论的思想一笔勾销，全部放在十字架的下面，我承认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超过这一切。以后呢，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在路上、在医院、在学校、在乡下、在火车里面，一直盼望春分传单、传福音、领人归主、传扬福音。为什么呢？复兴的果效一定达到侍奉的归正，也达到使命的归正。这使命中间的第一条就是福音对世界的亏欠感。福音的使命，教会传福音嘛。当1970年。中国教会参与拆船工作越来越热烈的时候，我就在1976年第一次华富会讲出一句很重的批判的话，我说今天许多的教会不是在拆船，是在拆迁。有一个教会的领袖对我说，人家刚刚起步你也鼓励一下嘛，大家正在努力拆船，你马上就骂，你马上就延伸的责备，岂不是给人家很扫兴吗？我说如果他们能够在错误的信上扫下来还很好呢，如果真的他们的动机不对能够扫兴还感谢主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拆钱而不拆人的教会过了20年我再看也没有进步，到今天没有进步啊。人家说我的教会怎么没有参与拆船，我们也有啊，我们没有输给你啊，是为了斗气，是为了自我的名声，是为了大家这个堂会的世界上的名义，表示比别人更好，没有意思的。因为你把钱拆出去，你教会根本没有青年的奉献做传道，你没有拆人只有拆钱是不正常的。人等钱一定多祷告，一定增加信心，一定从操练进到更完全。钱等人一定多纷争、多妒忌、多麻烦，你不懂就算了。人等钱很正常，钱等人很危险。大家说人等钱很正常很辛苦，但是钱等人很舒服很危险，这个是奥秘，这是属灵的经验。我告诉你，我宁愿呢，这个有很多人奉献，但是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不要紧，差遣他的上帝给他们恩赐，给他们的呼召是绝对不后悔的，是圣经话。但是教会之中的奉献就奉献钱，主啊，我是不去的，因为我去很辛苦，我就用点钱代替我去好了。你差遣他们吧，我就用钱，因为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一届圣经在哪里？王院长有没有？没有的，圣经没有说有钱的你不必出力吧，有力的你不必出钱吧，没有，你就是穷到像寡妇一样，你还要奉献。谁告诉你有力的不必出钱？你就是有钱的，要像这个大卫那样做君王的，你还是照样，你还要受圣灵的感动，做神的工作。你不要欺骗自己。当教会参与拆船越来越热烈的时候，我就说只能拆出钱而没有拆人的教会很危险。到今天我咬紧牙根再一次坚持我的理论，对你说不能单单拆钱，要拆人。我们的人不出来，我们的青年不出来，我们的子弟不出来，我们以为用钱寄到全世界教会就会复兴，那是自欺欺人。神不需要你的钱。我也是被美国的牧师说，你们的教会讲信仰不过是指 confession 里面的信条，不是真正的信心。他说你怎么讲？我说你们的神学要请一个老师，要盼望先董事会筹了$100,000放在银行，拿出1年50,000的利息，才能够每个月给你们的这个一个神学教授$4,000够用，所以这个100万基金才能建立一个 professor seat。 我如果走你那条路，我们神学早就关门了。当我开始这个 reform evangelical movement 在印尼的时候，无论教会，无论神学，无论夜校，无论出版部，$1都没有，一个人都不去找，没有对一个有钱人要过$1，我们就开始，我们租了一个礼堂，那么几个人一同祷告，主啊，我们不知道钱哪里来，我们租了，钱了又同了，如果呢每一个礼拜聚会钱不够，我们自己先拿出来，就这样从第一个礼拜天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00个礼拜天，没有一次缺乏钱。现在5年刚刚开始，5年多的教会，差不多每个礼拜2000个人。我们今年要建立一个礼拜堂，比这个礼堂还更大。我要对那些美国人说，我派学生去哪里读书是读你们的一些知识，但我绝对不需要他们效仿你们那个已经是信仰。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讲一句话，你不要以为到外国去读书你就很好了，你们去外国去念书，知识增加，能力不会增加。你的能力要你自己以神挣扎苦练中间的得到的，你对神的信心要你自己在苦难中间被十字架去体会去领受的，经过十字架死复活的大能，你慢慢体会到神的同在是什么，不是你修了一个东西得了一个修为你就能得到的。我用这些话也鼓励愿意预备或者已经在神学院读书的人，没有别条路，复兴需要一些苦难的操练，受苦的心智，牺牲的精神，放在祭坛上愿意舍己的这个奉献，否则没有被挑到。当复兴来到的时候，传福音的火热，牺牲的精神一定要有，这个是福音使命。而使命的第二个范围是 cultural mandate， 文化使命。当我谈到第二点的，我请你注意呢，为什么我那样批判？很多人就因为唐牧师只会批评人、批评人、批评人，我后面的很多的话没有机会跟你谈。我告诉你，今天的所谓很复兴的教会，对社会的贡献是最零的。越复兴的教会，越所谓复兴的教会，越很社会脱节，越没有贡献。而世界上来看，那狂热的一群是制造麻烦的一群，自鸣清高的一群，在象牙塔里面摇旗呐喊的一群，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零。台湾的社会看我们基督教这样的情形会归向上帝吗？我告诉你就不简单。文化的使命在哪里？当利玛窦 Matthew Ritchie， 当 Montecovino John of Montecovino 在元朝在明朝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他们见皇帝，然后他们把基督教超过文化的影响力放下来，使人看见在思想界、哲学界、伦理界，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成为世界的光。感谢上帝。而今天呢，没有，你看基督教、看基督徒里面好像很复兴所做出来的事情，在教会里面祷告狂热的文章里面，在社会里面专门做生意吃人家的钱，就是这样。你做生意不诚实，你的社会人不讲道德，不讲信用，所讲的话都没算数。你说复兴， 复兴的文化使命在哪里？我们中国教会 Protestant 差不多200年的历史，还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把基督教的精神放在文化里面影响举国上下的思想家，还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来整个感化全国上下的头脑，还没有产生伟大的基督教戏剧家能够把那伟大的戏剧列到最高的层次，影响全国上下对于人生意义的了解。文化使命还在非常空洞的幼稚地步的中间。复兴，你想象中的复兴是什么？我想象的复兴是什么？我告诉你，很多不同的地方。当忠臣创立以前，赵牧师到印尼去请我参加他们的教授团，我说我的负担在印尼。当林良堂赵世光牧师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总部请我去代替他做总部的牧师的工作。当季祖文牧师退休的时候，美国总部请他去接替他，全部我拒绝，我拒绝。当我有时去教中神教华神，现在我不再去做别的神学的客座教师，我知道我到处主办的神学讲座，问我说你对这些神学院的最高的期望，最后盼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在盼望神学院可以产生一批对中国知识分子最高影响力的头脑，以神的道高过世人的文化来祈祷中国人前面的道路，来光照中国文化当走的方向。哦，那个人说太高了，你的想法太高了。我听了以后我说主啊赦免他，他应该说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基础上太低了，自己低不要承认自己低，一直说别人太高了，主啊赦免他。那不是太高，那不过是圣经的要求，要把你兴起来发牢，任你刚硬，还要在你身上显明我是在万国中间统治了上帝。以赛亚、以利亚，这个但以利在列邦中间使人知道以色列的上帝是高过万族的上帝。使徒约翰要在西王面前证明我们的道是有超过律法的律法，超过政治的政治，超过权柄的权柄。耶稣就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基督说：“神的道。”永远安定在天，没有改变，天与地都要废弃，上帝的话一句也不离开，也不废弃。感谢上帝，今天我们教会的复兴有没有达到文化使命的正统？有没有回到圣经的要求？教会的复兴同现在的现象还差很远的。我讲的可能你听不进去，你认为我在做梦，你认为我在讲那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告诉你，神的道应当是这样的。我个人实实在在尽了一些小小的力量，做了一些这一方面的工作。当我看见1940年以后这个德国的 demilitarization 这个 theory the theology of Bullman 提到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我们应当除掉神迹奇事这些奇怪的东西，为了把古老的信息能够迎合现在知识分子的需要而传福音的时候，我心里说你这个神经病的人，你要传福音为什么你不信神迹奇事？你不信神的大能？你要把这个当作神话吗？你为了这样讨好知识分子而放弃自己原有的这个本质，我要证明给你看，我不放弃神迹奇事，我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不是神的话，我照样可以征服许多知识分子。这一生我已经带领很多的知识分子回想中，一些北京大学的教授听我讲到，有一个对我说，我就是回去被逼迫我还要承认耶稣是主。我亲耳听见一些高级的知识分子，我在莫斯科对在莫斯科大学的汉修仪的教授提到中国文化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同神的道高过的问题，他们很有兴趣，很耐心的在那里听。我要继续做神要我做的工作。我盼望我没有死以前，有一批中国最高的潜在能的头脑奉献在祭坛上面，然后呢，使教会的复兴不是单单表面的复兴的层次，教会的复兴达到了第一 信仰归回正统，第二伦理归回正统，第三侍奉归回正统，第四使命归回正统。这样呢，你看见第一神的道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无可脱险；第二神的义、神的爱、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的作为，在我们生活中间流入到世界上，使人看着我们无暇可及，使我们可以把上帝的荣美彰显出去；第三，因为这个复兴来到，每一个基督徒都服侍主，每一个基督徒把恩赐献上，成为教会在世界的光辉，对人类的用处；第四，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使命，我们传福音，努力勇敢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和复活的大能，也勇敢把这些神的道、高富人的道，在文化的各阶层中间彰显出来，让基督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这样的复兴是我们盼望的复兴，是神道理中间原则的复兴，是我们祷告愿你达到的复兴。请问你等候这个复兴来到吗？你等候神的出现，神的时间，但是你要预备，你要祷告，你要顺服他。你愿意吗？你预备自己吗？你愿意放弃拦阻吗？你愿意放弃你的过滤性同选择性的主观的眼睛吗？放弃你错误的结晶同习惯中间那些麻痹自我的灵性生活？你谦卑的对主说，我回到你的面前，主啊用我，主啊怜悯我，求教会可以得到复兴。我们低头祷告。请问唐牧师，人信主以后如何建立他的信仰或者栽培？信的来源是神，以弗所书二章第九节。信的来源是基督的道，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道从听道来的。信的来源是圣灵，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九节，上帝的灵把信心给这个人。信的建立其他三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就是要继续在道上追求扎根，在自身的真道上建造自己。信道是听道来的，是偶然参加布道会，神把道给你建立信心的。但是除了你得救以后，你要在自身的真道上建立自己，所以你有责任追求在真理上扎根。第二样，借着苦练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呢，他们经过试炼以后，他们的信心就胜过能够毁坏的黄金了。所以这个经过试炼而坚固信心。第三是要祷告，恳求主继续不断给你能够增加信心。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加添。所以你恳求主，顺服主，渴慕主，继续坚固你的信心。你顺服主，接受考验，来使你的信心建立起来。苦练建立起来的信心很稳固，正像一个在大风浪中间，在海边生出来的树呢，它的根一定特别深，因为大风一吹的时候，它就这个叫做遮屋站马步，那棵树呢就慢慢根生下去了，所以大风吹不掉。但在最顺利环境的那个树呢，一吹就倒了。所以呢，我们不要怕受苦，但是这苦不要随便加在人身上的苦，也不要随便自讨苦吃。这个苦是因顺神的旨意而遭受到的苦难，那个就是被十字架，那个是很重要的。信心怎么坚固起来？就这样磨练起来。当上帝磨练一个人的时候，其他的人不要替他制造避风塘，要让他受磨练的时候为他祷告。当上帝给一些人有苦难的时候，不要替他找方便的道路免去他的试炼。我们要求主在他适当的时间，他的主权要给每一个人不同的苦练临到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力量，预备他的心智，顺服，从旁边为他祷告，不要替他预备道路，不要帮助人。 David Anthony 有一个比喻很好，他说呢，我们看一个茧在瓮里面 变成开始有声音的蝴蝶的时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蛹啊，里面不是 有一个茧吗？这个茧慢慢就变成蝴蝶了。那么他说呢，里面就要增长，啪啪啪啪啪啪，听到那个声音的，里面的翅膀增长的时候呢，要出来的时候，他就要慢慢咬，慢慢增长，慢慢增长，整动他的翅膀，真的很辛苦，很辛苦。那么把这个洞咬破了，慢慢出来的时候，挣扎过而出来的，就飞得很好的蝴蝶。但是呢，有一些人很可怜，盼望他快快出来，就替他剪一个洞，那么让他很快的就出来，出来就软软弱弱，一身意思是残废的蝴蝶。请你注意这个很好的教训，没有经过苦练的传道人，常常是自己残废也是教会残废的领袖。在苦练中间顺服到底练到成功的传道人，常常是经大患难而能正帮助别人离开患难的传道人。求主帮助我们。你是否发现这个世纪有成熟的灵恩派，其信仰本质与你所讲的是相同的，只是他们对圣灵的工作与福音派对圣灵的工作的解释和经历不一样。但是最核心的思想乃是回到十字架为中心的真理，我相信的。但是我要劝这一派比较稳重、比较结实、比较符合圣经的这些灵恩派，注意不要忘记继续不断以十字架为中心同绝对性的不妥协，而不要用灵恩的经历慢慢盖过了正统的福音。因为呢，所谓有这样的一派，你追根究底，他们的背景是福音派。注意听啊，像林良昌的牧师，谁？我的好朋友啊，从前我们谈到两点，现在找我都不找我了，我也不找他，我不找他，我没有时间。我来台湾就是从早到晚累得要死。那周牧师是很好的牧师，他的心智很好，他一家人都认识我。他的哥哥每次我神学讲座在新加坡一定来找我，一定请我吃饭，我们是好朋友的。那周牧师呢，他是非常正统的教会出来的，或者说是背景是正统的福音派，而且校园团契做工很好的传道人，明白吗？因为他受过正统的训练。那现在如果他看到因为正统教会不够健全，需要一些东西的话，那么他就开始正统加上那些，不是更完全了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在这样加上这个传道的中间，信主的人就不一定有他正统的背景，那他们就把这个当作正统，第三代的时候就慢慢可能偏，不把那个正统当作中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个有正统的灵恩派，很好健全的灵恩派，常常你注意他们的领袖堂，他们最重要的人都是从福音派出来的，或者以福音派为背景的。那现在的他偏重灵恩派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已经有了根基，加上一些滋润剂在外面。但是呢，在这个运动发展的过程中间，那些在这个运动的传讲中间领受恩典进到这个灵恩派的人，就不一定像他们这些领袖有过去的背景。所以当他们就以这个整套是传下去的时候，那个东西慢慢就是，所以在几代中间那个转移很可能就有副作用出来了。我是看到这一方面，所以很多聚会所的第一辈老前辈，他的背景都是公会的，他们在公会中间感到很厌烦，感到很枯燥，感到很贫乏，然后就在聚会所里面站着一道桌，就感到非常的富有，非常的滋润，非常的丰盛。但是呢，一代两代以后呢，慢慢就发生问题，慢慢就发生问题。因为呢，第一代背景的中间那些因素，他们第二代、第三代没有，所以结果走到哪里去？走回老路了，已经把宗派骂臭了，再跑回臭地方去是不可能的。他们就自鸣清高，在里面再斗，但是没有真正的分量。有的就在慢慢要再找新鲜东西的时候，就变成 creative but non biblical。那这其中的副作用慢慢起来的时候呢，是撒旦比圣徒更了解到底教会怎么改变的。而正统教会里面很多人不看这些东西，他也不知道这聚会所也好，灵恩派对我们的病，我们的教会很多败坏，很多软弱，很多牧师真的不像样。我告诉你，我自己最不信任的人是牧师，
我对很多所谓牧师的对他们的人格对他们的侍奉什么很多不信任的，我虽然自己是牧师。在韩国发现的这个一大堆的假博士里面，其中60%是牧师，所以你不能因为哦他称作牧师我就尊重他，不，我不会因为你的名堂你的现象就随便对你尊重，我心里面尊重一个人是很吝啬的，除非这个人是真诚的有实质的，不是开玩笑的，是有神的工作在身上实实在在为神的，我会尊重他。我的朋友不多，但是真正我感到可以做朋友可以真正尊重他的人是那些我在考验细沙中间有实质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做一个呢不在外表中间欺骗自己的人。这个已经到了最后一题，起第二天讲座提到圣经中树林充满倒下去的都是向前倒的，请问如今教会中向后倒的是不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是否圣经没有说的现象都不应该接受？ OK， 你的问题很好。现在向后倒的到底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我现在问你为什么都向后倒，向后倒的意义是什么？圣经里面有没有向后倒的？圣经里面有向后倒的，但是没有一次向后倒的同圣灵的工作连在一起讲。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们来问他们你是谁，他们要抓耶稣，他们问你是谁，通常如果他是耶稣他一定说我不是的，这是人的常情。但耶稣说我就是，你们找谁？找拿撒勒耶稣，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那些人就向后倒。但这个向后倒从圣灵充满或者圣灵来完全没有关系，可能里面派的人也认为这些人就是这样，因为他不信主，现在给他向后倒他就信了，但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如果你研究这个 Johann Sebastian Bach The St. John's Passion 或者圣约翰受难曲里面有 一句的话，耶稣问他Om Sikhi， 你们找谁？ Jesus of Nazareth， Jesus of Nazareth， 音乐就来了，很紧张的来了。耶稣说 I am he， 你们爱不爱音乐啊？你们爱的得捧腔捧腔。你把这个整个意境的跟随那个曲调走的，你会发现混乱，没有这个肯定的思想，从那安详稳定神儿子的心灵的对比。 John Patient 写的时候是1724年，过了5年以后他才写圣马太受难曲1729年。在圣马太受难曲那伟大的作曲以前5年，这个已经写了这么伟大的诗歌，而等到再过了12年以后，Handel 才写弥赛亚，巴哈的音乐很伟大，你在里面可以看到了意境。感谢上帝，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的主这样稳定，他们倒下去，这倒下去呢，再起来，屁股痛摸摸，再起来，为什么？老面皮不要死嘛，也不走，还在那边。耶稣说：“你们找谁？”那撒勒耶稣痛了，那撒勒耶稣说我就是，我就告诉你我就是，我为什么店里教训了你不抓我，在这里的这个3更半夜暗中抓人呢？你们到底做什么呢？耶稣再讲了，他们这一次倒得更厉害，还是倒到后面去。耶稣觉得我就是，陈中道牧师说如果耶稣大声说我就是，他不但倒下去，地就开口把他们吞进去。我就是，很简单，感谢上帝。所以倒下去的问题，我告诉你，圣经从来没有含圣灵连在一起，我不接受。所以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圣经没有说的现象就不应当接受呢？圣经没有说的现象而没有违背圣经原则的，你可以不必拒绝。 但是圣经所说的没有说的现象，可能违背世界的原则而产生教会的信仰危机的，你应当谨慎甚至勇敢的拒绝，因为这是关系灵的问题，关系灵的问题。如果呢，一个人讲预言，讲的时候呢，多数是对的，其中有一些是不对的，你要谨慎这个人，警戒这个人。我对孙大成牧师就讲过这样的话，他在我的教会，我请他开布道会，后来谈谈谈，就给人的印象，这个时代是最后的时代，最后的时代。我说孙牧师啊，我盼望呢，你呢能够对几千个人讲道，以后下一代有人对几万个人讲道，再下一代有对几十万人讲道，这样传福音的国是越来越多了，时代前进了。我盼望你做比我做更大的工作。他说什么？唐牧师啊，没有下一代了。我说你不能讲这句话，你没有资格讲这句话，因为基督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我盼望你不在台上讲这种话，你要改过来。我把它当作了我们的幼辈，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要继续再帮助他，给他进到更正统的思想里面，因为神要用他对很多人讲道，我们如果能够更正，能够支持，能够使他变成更稳重的传道人的话，那么对世界有贡献。如果他有一天我看见他绝对不能改，那么 是一定要走那条路线，我会很严厉的同他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无论哪一个传道人灵恩派的，我一方面对不对的解禁和严格的指责，如果他愿意同我谈的话，还有愿意改变，愿意回到正统，我愿意把每一个传道人当作是 我真爱的传道，我真爱的幼辈同他们谈。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好，能够长进。那么为什么说如果没有违背信仰的，我们应当呢，也没有对信仰有危害的，我们应当考虑不要拒绝，而且不要太大太过正面的去责备的。比如说圣经从来没有说祷告要闭眼睛，有没有？有没有？从来没有。那么圣经没有说的，为什么你接受？因为这个同信仰没有妨碍，而且呢，这个是很自然的，使我们更集中精神。你说我要照圣经，耶稣吃饭祷告的时候就望着天祝谢，父啊！现在哪个人在祷告中午吃饭的时候父啊？很少那样的是吗？我们都是闭着眼睛祷告，闭着眼睛祷告没有错，虽然圣经没有写，也没有妨碍信仰。为什么呢？你和眼睛的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给我东西吃，一边祷告一边看东看西，看到一半的主啊，忽然有老鼠出来，那怎么办呢？那你的祷告就偏离那个比较中心的事情。所以这些没有违背圣经，也没有妨碍信仰，不必大肆攻击。比如说呢，圣诞树圣经也没有讲嘛，但是圣诞有一棵树在哪里也没有错啊，给人家注意说啊，这是圣诞节，那就要去借着这个世界来思想圣诞的意义，这个好的。但是就在圣诞树就中间，圣诞树变成中心，或者圣诞老人变成中心，那就不对了。我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讲到很多的人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就像圣诞树没有根一样。那我就一边做比喻一边就讲道理，所以我们要变通，要这个比较灵巧的变化，万事要把它归到真正的中心点那里去。所以灵恩派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原来是很好的教会里面的弟兄，不过他们对教会失败，他们不满意，他们判断有更新动机是好的。我不过再次再三再四再五的提醒，正确的解经同的副作用起来的时候，你没办法预防，现在应当注意。因为呢，魔鬼撒旦可以用教会的失败来产生另外一些好像带到更沉重的地步，结果把教会带到更可怕而更失败的可能性中间，这是很危险的。唐牧师怎样分辨管教和苦难？因为得罪主而神继续用爱来磨练你，然后呢就给你的痛苦，那个叫做管教。因为大自然受咒诅，或者别人遭殃，你也因为没有犯错而有份的，那就不是管教。所以管教是与你犯罪得罪上帝有关系的，而苦难不一定与你与上帝之间有这个抵挡背叛的行为有关系的。在管教中间常常有苦难， 在苦难中间不一定都是管教，大家说在管教中间常常有苦难，在苦难中间不一定都是管教。苦难从全本圣经来说有四大源头，第一个源头因必受咒诅，苦难就临到全人类，不论得救不得救，神的儿女或者不是神的儿女，都可能因大自然的天灾人祸必受咒诅而临到苦难在身上。第二种的苦难乃是源头出于这个人个人的犯罪，所以神就借着给他的这个公义的制裁，或者神儿女鞭打管教所给他的训练，使他受苦。第三种苦难的源头是撒旦的攻击试探，要拉倒要动摇信徒，所以呢，神在许可的中间就把基督徒交给撒旦的攻击，这是从撒旦来的苦难。第四样，这种从撒旦来的苦难在神的许可之下，同他美意的安排计划中间被神使用，变成最后呢变成一个试炼，把人带到更完全的地步。所以呢，苦难从大自然受咒诅来，从自己犯罪该受的报应来，从这个人间的罪恶来，可能从神来，也可能从撒旦而来。